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西南风到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8度到19度，最低气温是7度到8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等级较高，需要加强防范。天气趋势呢，15号呢是晴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7度。16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偏南风3级转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5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西南风到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15号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南到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好的，天气情况就为您介绍到这儿啊！大家听我的声音啊，就是不太对劲啊。昨天呢，这个就不是很舒服了，然后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嗓子呢就出了问题了啊。但是这个节目得上啊啊，这个声音的问题非常抱歉，感到非常抱歉哈、啊。对您的这个听觉来说呢，不是特别的美好啊。那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啊，就是现在呢，这个也是流感的高发期啊，流感疾病的高发期，我们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在据说这个咱们港城还要降温，下周呢要降到0度左右，所以呢在天气骤变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寒保暖的工作。尤其是咱们的老年朋友啊，外出的时候多穿点衣服。然后呢，家里边这个如果这个气温骤降的话呢，也家里要做好这个供暖的一些准备工作，提前做好供暖。这个对于我们的孩子们来说呢，家长朋友也要这个多留意，多上心。那孩子在学校，那有的时候由于运动啊，这里边呢不能穿太多的衣服。这我前两天也是看到同事，办公室的同事说给孩子穿衣服穿多了，然后回来因为那个汗发不出去嘛，在学校又跑又跳的。现在呢，学校的体育课也增加了，就是孩子的运动时间也增加了。那么孩子又跑又跳，然后那个穿太多，那汗发散不出去，这样呢就是，然后在家长在早晚一骑电瓶车一接，然后再一受寒风，这个孩子就容易感冒。所以呢，孩子进入校园的时候呢，其实呢他如果经常活动，不是特别冷，就不要给他里边穿太多的衣服啊。还多说几句啊。非常抱歉，今天这样的声音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还要继续进行下去。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首先呢我们要做一个这个正风热线的办理结果的反馈。那从本期的节目开始呢，我们就是从近期节目开始，因为我们正风热线代位上线这个今年就截止了，截止之后呢，我们在近期包括到这个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集中给大家做一个反馈，就是我们在单位上线的时候，我们正风热线受理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上线单位给我们的回复。好，首先呢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这工业投资集团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说连云港国际医药创新产业园位于市开发区，是中华药港的核心组成部分，由市工投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已经呢在2024年的10月11号通过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目前呢部分医药企业反映园区职工的园区企业职工呢存在住宿的难题。这问题我们在工业投资集团上线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提前呢进行了园区企业的走访，然后呢在走访的时候呢，我们也就是想了解其他的一些问题啊，但是在走访的时候发现这个园区企业职工住宿难的问题呢，是园区这个职工啊园区的这个职工啊最关心的就是关注度最高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呢拿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然后请我们工业投资集团的负责人呢注意一下我们的企业职工的诉求。那么他们是怎么来这个回复的呢？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回复说，说集团呢高度重视企业反映的一创园区职工住宿的问题，现在呢已经拟定了说把距园区五分钟车程的一个住宅小区叫做豫园三期住宅，那作为主要的房源，入园的企业和员工啊可以根据需求以企业打包租赁或者是个人租赁豫园三期住房的这种方式啊。这个房子呢是含毛坯房啊，精装修啊，这个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啊去选择。然后呢就把这个就是这个豫园三期啊，就企业打包租赁或者是个人租赁啊，这个不同的方式来解决住房的问题，持续的做好服务，助力企业员工的安居乐业。啊，非常抱歉啊，这个说一会儿话就想咳嗽，所以呢我们就拿音乐稍微垫一下啊。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是就给大家回复到这儿。而且呢集团呢工业投资集团确实也考虑到了这个医药园区国际医药创新园区它这个职工的这个住宿的问题，职工住宿的需求。其实他们这个打算特别好，就是用这个离企业非常近的一些住宅小区，把他们的企业这个租赁下来，企业呢去租赁，然后呢企业再租给员工啊。当然他租给员工的价格是非常低的，肯定是低于市场价的。还有呢企业这个员工呢也可以直接呢去和这个小区呢去签约啊。当然呢他是如果作为园区的职工和这个小区签约的话，也应该是集团也应该会和这个住宅小区呢会有一定的协商啊。只要是我们园区的职工租你们小区的话啊，应该给予一定的优惠啊。那其实呢这个就是从一方面就解决了这个员工啊入宿难的问题。那其实呢对于一些高新技术产业，还有一些一些技术园区，那比如说我们说的技术园区，它是有一定的科技含量，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还有一些这个科技企业入驻，那就比如说我们的医药创新的产业园区。那么对于像这样的园区，其实有很多的外地的比如说毕业的刚毕业的啊，大学生、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生啊，他呢，比如说通过这种招聘的方式，然后呢，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来到我们连云港就业，来到我们连云港就业之后呢，一开始一般一开始呢，他是没有住宿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的啊，自己也没有租房子。那如果企业能够有这方面的安排和布置，有这样的安排，那对于企业员工来说那真的是太方便了，那太便捷了。尤其是这个住宅又在单位上班附近，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呢就是也是能够增加他工作的积极性。其实我们连云港有人才公寓啊，不仅仅是连云港有人才公寓，我们全国各地城市现在都有人才公寓。但是人才公寓呢是全市范围内的。那它如果在人才公寓，我们连云港的人才公寓在什么位置呢？大家知道吗？就是那个花果山大道和应该是玉州路啊，花果山大道和玉州路的那个靠近金鹰那个东区吧，那个有一个人才小区，人才公寓小区。我们单位就有年轻人，就是刚刚入职的年轻人，然后呢就申请了那个人才公寓。但是如果你像在园区上班，如果要在那个人才公寓入住的话，上班太远了。你看上班你要横跨一个要纵跨一个花果山大道，然后再到港城大道。上班比较远，不太方便。但是如果你就在这个园区附近给职工解决住房的话，那解决了职工住难的问题，而且能够就近的解决职工的入住问题，可以增加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也会给他们增加一些就是能够踏踏实实的在我们港城啊就业安家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啊，一个目的性。那其实呢我们还是觉得工业投资集团的这项工作的规划还是挺好的啊。而且呢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实施了，那其实我也了解过其他的一些城市。其他一些城市呢有些单位也是这样的啊，不是说这个政府牵头的啊，是单位 啊，其实也是政府牵头的，只不过是在这个区属范围之内。你比如说有的单位就是，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啊，就是在海州区政府，在这海州区域内啊，他这个工作室位于这海州区政府。然后呢，海州区政府呢会给一些单位提供一些这个人才公寓啊，但是它是离单位比较近的一些住宅小区，它会啊，我这举个例子哈，就外地有这样的，有外地城市有这样的安排和布置。它就在这个单位附近呢，有一些园区啊，专门用作啊，就是这个区域内的职工的宿舍。啊，职工的宿舍，然后呢，单位的职工呢，就很少的租金，就以很少的租金呢，就可以住进去。当然，这有的时候那个，房间有可能住像大学生那个住宿的那个宿舍一样，有的房间是两个人，有的房间三个人，有的房间四个人。那单间呢，可能租金就贵一点啊，单间租金贵一点。然后呢，双人间啊、三人间啊、四人间呢，这个可能就是几百块钱。那对于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呢，本来工资就刚开始工作，跟工资肯定不是特别高啊。然后呢，那几百块钱的月租金，那对他们来说呢，就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很低的这样的一个住宿的一个支出了，那对他们来说呢是非常高兴的啊，能够入职，然后呢在住房上面不用花太大的成本就能解决入住的问题。那慢慢的随着自己这个工龄的增长，收入的增加，他可能也会去更新，或者是去这个来这个置换自己的住宿哈，比如说我可以自己买房，或者是结婚我要购新房，那这是以后的事情了。但是对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说，能够解决他们的住宿问题，其实对于单位来说是件好事儿啊，能够就是让这些年轻人能够安心的去这个入职。安心的工作啊，那对于这个事情呢，对于这个反馈意见，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好，另外我们今天还有两个政策解读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呢是关于连云港市市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的一个政策解读啊。本来呢我们想连线我们的这个职能部门来给大家详细说一说啊，但是最近他们也是工作比较忙，到年底了，工作比较忙，所以呢，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我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市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的一个政策的解读。这个文件不是最新出的啊，这个文件不是最新出的，是今年的八月份啊，在官网上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解读。那这个政策解读呢，其实呢就是希望我们百姓呢能够多做了解。首先呢来说一说这个出台的背景。出台背景呢是根据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指导意见，叫国发202314号文。然后呢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做好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有关工作通知的文件精神，结合我市的实际，然后呢制定本办法主要目的呢是为建立和完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供应体系，规范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运营管理。它主要内容是这样的，它明确了房源建设和筹集的方式。它说呢，本办法明确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房源筹集方式，包括新建、收购和盘活。对于实施主体的产生方式和房源户型限制都有具体的要求。对开展资格审核工作呢具有指导意义。说本办法呢比较详细的规定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保障对象、准入条件和申请审核的工作流程，是开展相关工作的重要的政策依据。对分配流程和后续管理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本办法呢，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分配流程和后续的管理等工作也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强化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封闭管理、不可上市交易的特殊的属性。另外，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主要特点啊，第一呢，基本概念，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支持政策，划拨土地，限定套型面积，申购条件，限制房屋处分权利，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面向城市工薪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引进人才群体配售的保障性住房。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些就政府配售的保障性住房，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啊？什么样的概念？那首先呢，它是政府提供支持的，由政府来划拨土地的啊。然后呢，这个套型面积它有限定的，申购条件也是有明确的，还有啊，它对房屋的处分的权利也是有限制的。然后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就是这房子肯定不太贵，出售的这个保障性住房肯定是保本和微利的，肯定不是像市面上的商品房一样。那它的面向的群体是面向城市工薪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啊，就是收入比较低住房困难的家庭，另外还有就是引进人才的群体去配售的这个保障性住房。它还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以虚定建，以虚定购啊。那怎么说呢？就是说配售型保障住房呢，坚持是按需来定建，以需来定购的原则去开展这个房源的建设和收购工作，根据申请和需求的实际情况制定并实施房源的筹集的计划。然后呢，它还有个特点是封闭管理，不得上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行的是全生命周期的封闭管理，只能作为保障性住房的管理和使用。保障家庭分配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之后，严禁以任何形式违法违规把它变为或者是把它变更为商品住房流入市场啊。首先明确了它是封闭管理，不得上市的。第四，政府回购啊，政府回购。那有的人会说呀，说那我要离开这个城市了，那我这个保障性住房怎么办啊？这个就有政府回购了。如果保障家庭因为离开本市等原因不再需要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而且呢办理不动产权证满五年的，可以申请政府回购。回购价格呢是综合房屋折旧等因素，然后房屋折旧按照那每年 1.5% 的折旧率予以核减啊，每年 1.5% 的折旧率予以核减。然后呢，那就是你居住的年限越长，折旧率就越高啊，折旧率就越高。使用年限呢是从房屋交付之日起计算的，如果使用年限除去整数之外不足半年的，就不予计算了。那就是这一点，就是希望大家了解一下。如果你已经申请了保障性住房，已经入住了，但是如果离开本市了，或者其他原因不需要这保障性住房了，但政府说了不能卖，你不得上市，那怎么办呢？哎，政府有回购啊，政府有回购，就是办理不动产权证满五年的是可以申请政府回购的。回购呢，它里边有房屋的折旧啊，折旧呢是按照每年 1.5% 的折旧率予以核减。那你五年呢，就是折旧率就 7.5% 了。啊 ,7.5% 了，就是每年 1.5% 来予以核减。啊，这个呢就是也是不是特别高啊，这折旧率还是不是特别高的。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保障性住房啊，这个配售保障性住房管理的办法啊，管理办法不是分配办法，是管理办法，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好，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二个政策呢，是关于连云港市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进一步做好综合查一次的工作的实施方案的政策解读。好，我们 慢慢说啊。这个涉企行政警察的综合查一次，其实呢综合查一次的这个工作呢，这个政策呢，我们侦破热线在单位上线的时候呢，不止一次的给大家去就是介绍过，请上线单位来分享过。你比如说生态环境局介绍过啊，然后呢司法局也介绍过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门啊，市场监管局都介绍过关于这个综合查一次。我们今天再跟大家重申一下，就是我们连云港市已经啊，关于严格规范涉企的行政检查的综合查一次，有这个工作的实施方案，非常明确，有工作实施方案，各单位呢就按照这个工作实施方案来执行。那我们的企业，这个经营企业的朋友，您呢也要多做了解。如果您发现政府呢没有按照这个政府的机关没有按照啊，政府规定的这个综合查一次的工作实施方案来实施的话，你呢是可以去投诉的。首先呢，出台背景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规范涉企执法、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切实解决涉企行政检查当中存在的规范行为不规范、频次过高、扰企负担重等突出的问题，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意见，然后呢，它的结合我市的实际制定的这个实施的方案，它的目的呢是通过深化综合查一次的改革，以管好一件事为切入点，构建科学高效的监管体系，持续强化服务理念，有效地减轻企业营检负担，激发市场的主体活力，优化全市的营商环境。啊，主要内容是这样的，实施方案主要围绕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和组织保障，一共是三个方面来进行部署。好，慢慢说啊。工作目标方面呢，主要是深化综合查一次改革为核心，通过强化一册管合规、一单管规范、一码管源头、一端管公正、一表管服务五个一的监管体系建设，然后着力整治涉企行政检查不规范的问题，提升市场主体的满意度，优化营商环境。主要的任务呢是包括规范行政检查职权，规范检查的行为，创新呢监管的方式，加强执法监督等四个环节，14条具体内容，为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工作的方向。那么在组织保障方面呢，是强调呢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落实责任，科学部署，强化数字赋能，根据实施方案明确的重点领域来研究具体的措施，狠抓落实，推进涉企检查工作持续提质增效。好，这个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呢是有必要了解的，它的主要特点呢是坚持检查刚性规范和柔性服务，明确综合查一次改革的目标和实施的路径，那还有强化数字赋能和创新的驱动，然后是第四点呢是注重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我们说说工作要求吧，具体这个工作要求是挺重要的啊，就是工作要求就是他们具体怎么实施的。首先呢，政府要规范入企报备，就是你进入企业检查，你要报备啊，你要给企业报备，然后呢，把啊这个双随机、易公开，还有重点监管、上级指派、投诉举报等这些行为呢，都纳入综合查一次管理，在平台上报备啊，是在平台上报备啊，有一个入企检查的平台，然后呢。除部门年度检查计划在省双随机预公开平台创建之外，都要在综合查一次的平台上报备啊，专项检查和上级指派的检查任务都需要上传任务来源证明文件。那投诉举报类检查根据12345的平台数据对接，选择工单关联。入企调研指导和邀约服务可以通过快速报备的功能来进行申报。第二就是严格检查实施， 检查的牵头部门呢，需要和配合部门沟通，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查的重点。检查前呢，要通过平台确认且标准的地址码，如果缺失，要通过我的连云港 APP 生成临时的地址码。年度检查任务通知至少提前3天发送，执法人员到现场应当出示证件说明来意，然后开始检查。检查当中应该全程记录，上传检查的情况，对不合规的内容上传证据。检查的时候要提供服务指导，现场整改无法整改的要生成整改任务，依法制作并出具相关的法律文书，确保全程留痕可追溯。乡镇街道的检查由县区部门在互联网加监管的系统明确检查事项，并且呢，在综合查一次的业务系统创建检查的场景。也就是说，你要到企业去检查，那首先呢，你要去报备啊，到那个综合查一次平台上报备，然后呢，报备结束之后呢，检查呢，这个不检查呢有牵头部门嘛？你比如说这次检查是由市场监管局牵头的，那但是呢，比如说有安监部门啊，有那个司法部门，有安监部门，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门要配合，还有生态环境部门要他们是配合部门，要一起进入企业检查的话，那他们就一起，然后呢，检查前都要通过平台来确认，确认之后呢，这个我的连云港 APP 会生成临时的地址码，然后你就扫码。那企业前面呢也有一个码啊，二维码，你就是扫码才能进入企业。这个你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检查前的报备，就不能进入企业。企业也是可以拒绝的，就是你没有报备，你没有去提前呢就是这个入企的报备，企业也是可以拒绝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工作的要求，就是要细化检查处置。那这是怎么来这个描述的呢？说就是发现违法行为应该立刻制止并且责令改正啊。就很多朋友说那你这个规范了检查，那是不是如果且真的有什么违法行为，我们政府部门他不会就是去认真执法呢？不会的啊，就是我们检查是综合查一次，但是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我们政府职能部门是非常认真和负责的，发现企业的违法行为立即制止，而且要责令改正，而且要及时复查，对没有造成明显的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那政府部门呢对企业是采取提醒、建议、告知、劝阻等方式处理，而涉及到立法处罚的立案处罚的检查任务，在综合查一次系统勾选立案，然后推送到综合执法平台处理。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要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啊，要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好，今天呢两个政策解读我们都跟大家分享了啊，一个呢是关于我们这个保障性这个配售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还有是关于这个涉企的综合查一次的工作实施方案啊，具体怎么实施的我们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好的，这个一组公益宣传之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及时。
一辈子。 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香。
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哟哟，嘿嘿。各位兄弟听我言，打工第一要安全，你们都是咱兄弟，安全生产要牢记，安全问题非等闲，临行老婆把话言，指手相看又泪眼，老婆的叮咛记心间，进入工厂的第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我向你们敬个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啊。接着呢，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这个一个活动啊，就是和城管开放日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在海州区的苍梧家苑物业服务中心呢举办啊。这个活动举办的挺好的，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也希望其他的社区呢也经常呢会和本区域内的居民啊多搞一些这样的活动。 这题目叫做文明进社区城暖每一家城管开放日及垃圾分类体验周的活动。这个活动呢，聚焦了城管进社区，通过游戏的互动、手工的体验、宣传打卡的方式，寓教于乐，让居民们啊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啊学习垃圾分类的知识，然后呢也让文明环保的理念呢深入人心。而且这个活动有很多的小朋友的参加，家长都带着孩子来参加。然后家长说呢，说这个孩子参加这个活动特别好，说孩子能够边玩边学，记得特别牢。说他的孩子不仅学会了电池是属于有害垃圾，还主动的收集家里的塑料瓶参与回收。说这样的活动呢，既有趣也有用啊，我们全家都是受益匪浅的。另外除了这样的这个居民的互动啊，还有一些知识普及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在城管工作成果的展示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带来的废灰食物、再生砖这些展品啊，也都是在这个社区进行展示，让市民都做了解。现场人员也是现场的讲解了垃圾呢从收集处理到资源化利用的全过程，让市民直观的了解到垃圾变废为宝的一个全过程。市城管高新区大队啊，通过展板啊，集中的呈现了城暖互学、城管进社区、诚心帮志愿团队的这个诚心帮志愿团队的工作场景，然后呢，展现了城管执法和服务并重，融入了基层治理的实效。他们说呢，说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大家认识到垃圾分类不仅是举手之劳，更是推动资源再生的关键。然后呢，在活动现场呢，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的志愿服务区也是人气十足，志愿者们提前准备工具和零件，耐心地为居民维修电水壶、台灯等小家电，并讲解了电子垃圾的正确的处理方式。志愿者说前期呢，我们也是通过社区征集了需求，力争呢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然后当天呢一共维修了20多件家电。他们说呢，未来会继续扎根社区，把实实在在的服务送到居民的身边。城管进社区不仅仅是执法管理，更是服务和共治啊！市城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这次城管开放日活动不仅互相体验普及了垃圾分类知识，更通过城管力量下沉、多元服务前移，增强了居民对城市管理工作的理解和认同，让文明进社区、城暖每一家的主题更加的侵入人心啊！为构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家园注入新的活力。给大家介绍海州区有一个新的一个广场项目啊，一个广场项目就是要新增加一个商业综合体啊，不知道我们市民朋友了不了解啊？那这个呢是位于海州区的白虎山片区的 B 地块，叫海之洲文商广场项目。海之洲文商广场项目现在呢，它现在正在紧张的这进行现场的施工，现在正在进行基坑的这样的一个施工啊。据了解啊，海之洲文商广场项目是我们连云港市的一个重点的项目，是由海发集团下属的子公司新乐居置业开发，然后呢由央企中交一公司承建的啊。项目总投资是3亿元，占地是14亩，然后呢项目建设呢是规划了商铺、餐厅、文化展厅、报告厅、电影院等多元的设施，功能呢也是涵盖了购物、餐饮、观展、观影、娱乐等多个领域。这个项目是位于一带一路数字贸易产业园 A 地块和玉水玲珑 C 地块之间，区位优势非常显著。据了解，从2013年到2014年，海州白虎山小商品市场和周边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就分别呢列入了市区的旧城改造的规划。这个项目呢由 ABCD 四个地块组成，其中 A 地块的一带一路数字贸易产业园已经集聚了大量的电商、 贸易和孵化类的企业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产业业态，而海之洲文商广场建成之后，会弥补这个区域的商业配套的不足，和 A 地块形成了功能互补。然后呢，项目投入运营之后呢，不仅仅能够满足市民多元化的消费需求，还可以带动大约600人就业，为老城区的商业升级和城市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好的啊，我们提示大家啊，这个就是刚刚记者报道，记者这个本台记者的消息，江苏现在呢多个高速的入口都是关闭的状态。那受大雾天气影响，宁阳高速、沪陕高速、衡阳北收费站往扬州方向采取了特级管制，沿途的宁阳高速六合东收费站由西向东往衡阳北方向 1.2 公里车辆排队，区域部分高速采取的是三级管制，限速是80公里，请您根据路牌的指示，这个指示车速来限行。哦，为什么出现这个高速的这个交通管制呢？因为14号早上啊，咱们江苏的淮北地区和淮河以南的西部地区都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00米的雾，所以呢，这个交通部门就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且呢，多条高速公路现在都已经出现了道路封闭、特级交通管制的状态啊，所以要出行的朋友啊，因为今天是周五，可能很多朋友有计划出行，所以要计划出行的朋友，请您及时关注一下啊，这个高速的通行情况。再给大家发布一个这样一个通知，市区的第一条常规的公交和 BRT 的免费换乘路线即将实行。啊，那这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市区的公交线网的布局，提升呢公交运营的效率，结合市民相关意见，然后经过交通主管部门审批同意，从10月15号开始，市区呢将有16条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其中呢优化调整之后的19路途经6对 BRT 的站台，将成为市区首条常规公交和高速公交免费的换乘的线路。那它这个起点呢是西城公交总站，然后呢终点呢是到工贸职业学校，走向呢是这样的，西城公交总站始发，经过海淀路、豫州路、绿园路、东沿河路、建设路、学院路、苍梧路、花果山大道、霞辉路、文苑路到工贸职业学校。然后呢，新增 BRT 免费换乘的站点有幸福广场、幸福中央、沿河桥、新浦公园北、工商银行南、天然居南、公交银行交通银行北、市民广场。市民呢，在上述的6对 BRT 站台乘坐19路上车、下车，都可以实现和途经线路的免费的换乘。啊，就是我们介绍的是19路公交19路啊，就是可以和这个 BRT 新增 BRT 的这个 站台，新增了一些 BRT 免费换乘的站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有幸福广场、幸福中央、沿河桥、新浦公园、天然居、市民广场，就这六个 BRT 站台，你乘坐，你下了 BRT 之后乘坐19路可以免费换乘。然后还19路还新增了常规的公交站点啊，龙河广场、外国语学校、移动大楼北、兴业时代花园啊。那这个新增的这个公交站点呢，是有效的打通了市政府周边小区往海联路第二人民院的东院区、龙河广场的方向的出行的通道，也是填补了这个区域直达公交服务的一个空白。那据我们了解，公交19路全线配置了 8.8 米新型的纯电动的车辆，无障碍的踏板和 BRT 站台实现了无缝对接，老年人和特殊群体乘车上下就更加的方便快捷了，而且运营的班次也是优化密集，发车间隔呢是有效的缩短，硬式的座椅也是全面提升啊，进行了软包，然后呢这舒适度呢也是进一步的升级了，这可以说这个公交十九路呢这个优化的措施呢，对我们的市民，对于沿线市民出行来说呢这是非常利好的。我们再把十九路的这个沿线走向给您说一下，西城公交总站终点呢是到工贸职业学校这两个是起点和终点，然后途经呢是由西城公交总站出发，经过海联路、豫州路、绿园路、东沿河路、建设路、学院路、苍梧路、花果山大道、霞辉路、文苑路到工贸职业学校。而且呢，中间呢新增了一些 BRT 的免费换乘，就是你乘坐19路想再换乘 BRT 的话，可以免费换乘。免费换乘的站点包括幸福广场、幸福中央、沿河桥、新浦公园、天然居，还有市民广场。在这个六个 BRT 站台乘坐19路车上下都可以实现和途经的线路呢免费的换乘。发布一则停电的通知，据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通知，因为这个要配合这个河湘河丰益油脂220千伏线路工程，导致呢这个导致呢有些区域是需要实施停电，停电时间是10月14号今天早上7点到晚上的22点。然后呢停电的区域呢是台南和徐汇盐场全片区，台南和徐汇盐场全片区都会停电。供电公司说会对停电期间对您产生的生产生活的不便影响呢深感歉意。有什么疑问呢可以拨打联系电话152-528-21921这是供电公司的服务电话。152-528-21921 152-528-21921那温馨提示，国网施工作业期间存在提前或延时送电的可能。也就是说它有可能延时，有可能是提前送电啊。那遇到天气原因或者是下雨啊特殊情况，可能顺延或取消啊，具体情况会另行通知。这是供电公司徐南供电所的这样的一个停电的发布。好，今天呢这个真的是非常抱歉啊，这个因为感冒的原因声音不是特别好，让大家呢可能是从听觉上来说不是特别舒服，也是提醒大家，通过这个事情提醒大家，现在呢是这个气温变化比较频繁的这样的一个时期，然后呢又有冬季，又是流感病的高发期，所以我们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注意防寒啊，防寒降温的天气，然后随时的根据天气呢来这个增补衣服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啊，收听本期的节目。那下周那上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今天节目我们就先跟您播到这儿。